我们上一次查考哈，彼得前书在讲盼望，那这个盼望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哈，一直到讲到十二节。那这个盼望啊，总归一句话啊，就是第一章的第三节，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哦，就是说带有生命的啊，英文叫 living hope 啊，带有生命的盼望。所谓带有生命的盼望，就是不会消失的，永远存在的，也就是在天国的。因此第四节就是形容啊，这个盼望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啊，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这个盼望是第五节，因为信耶稣哦，那神的能力保守我们才能够得到的。那这个盼望是末世要显现的，就是主耶稣再来要显现的啊。所以信耶稣最后最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盼望，天上的盼望啊。所以如果我们信耶稣啊，没有把这个当作最重要，那我们信耶稣还没有抓到重点。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体验跟见证啊，但是这些体验跟见证常常都是指的肉体上跟今生上的啊。那这些体验跟见证是神爱我们，这个是不错的啊，因为主耶稣来世界要带给我们恩典。这些体验见证也让我们知道啊，神是好的，神确实是存在的，他会听我们的祷告啊。但是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不是在物质上、肉体上、今生上的这些盼望，因为这个都会过去，这个都是看得见的哦。那最重要是看不见的，将来要显现那个活泼的盼望。所以这是彼得前书一开始他就在提到我们信主的盼望哦，就是在这里哦。那这是彼得在年纪大的时候写的，所以彼得后书就讲得很清楚。好，那从这个第一章的十五节开始，他就提到从这个基督徒的盼望所衍生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基督徒生活方式的改变哦，有两种原因啊。一种原因是因为神的爱啊，我们感受越多神的爱，我们越愿意改变啊。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将来的盼望啊，因为我们的改变会带给我们将来在天国的赏赐啊。所以这个基督徒的改变哦，有两个原因哦。以世界上的这个术语来讲哦，一个叫做什么基因，一个叫诱因哦。基因就是在后面感动你哦 ，push 你，那诱因就是在前面吸引你，在拉你，哦，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改变了，第一个就是神很爱我们，哦，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哦，因为一人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使我们那个活的人，下面活的人怎么活？一人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使我们活的人要怎么活？来，我们来看看，不是考试了啊，再复习一下《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哈，十四节、十五节。哦，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十四节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哈，第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个十四节哈，就是讲我们所得到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这个众人都死了，什么意思？我们还活着啊，怎么众人都死了？ 而这众人都死了，什么意思？一人替众人死，我们可以了解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嘛，哦，那众人都死了，这是什么意思？众人都死了哈，我们在查考那个罗马书里面哦，受洗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哦，我们全身浸到水里面，啊，就是救人死了，罪的人死了。哦，那全身浸到水里面就是跟主同埋葬，死了才埋葬嘛，哦，那从水里上来就是同复活，就是变成新人，没有罪的人，属灵的人，哦，所以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就是指的我们在洗礼的时候对罪人对旧人都死了，哦，那从今活着不再凭啊，不再为自己活，哦，所以这个十五节是啊，十四节是原因，十五节是结果，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为神来活，哦，所以这个是我们改变的一个原因的，哦，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很爱我们，所以我们要来报答他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要改变，为他来活啊，哦。那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十五节开始就是在讲我们改变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将来要在天国见到神，同他得到赏赐，哦，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改变，哦，所以第一章开始就在讲盼望，然后从盼望衍生出来一种新的基督徒的生活模式，哦，那这个好像什么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哦，啊，如果我们 有看到教会的信徒有读那个医学院的，或者你家有小孩子读医学院的，真的很辛苦啊，大学毕业以后要再读几年，然后再什么 intern， 然后再专科训练，要多花了十几年了，哦，我就有时候问他们，他们说这个是兴趣，哦，如果是为着赚钱不一定要当医生了，哦，兴趣，那为着要得到这个做他所想要做的事情，他整个这个生活都改变了，啊，就是朝那个目标，啊，他要把这个训练完成当，啊，医生，这个目标这个生活方式都要调整，啊，这是一个盼望，盼望就带给他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啊，那另外一个，啊，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做生意的人，啊，如果做生意的人，啊，家庭都能够照顾得到，啊，这个是很感谢神，但这样的生意人很少，哦，你如果真的要赚很多的钱，有时候你就要牺牲家庭，有时候牺牲小孩子，甚至牺牲婚姻，有时候甚至牺牲自己的信仰啊，为什么要赚钱，哦，所以那个目标一抓住了，你就发现要达到那个目标以后你要有很多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要让我们达到那个目标，哦，那用这个两个例子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在那里，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得到那个盼望呢？有的人得不到那个盼望呢？因为有的人愿意改变，所以他可以得到。那有的人不愿意改变，虽然有盼望，但是他得不到。啊，虽然那个目标哈，天国的赏赐是要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付代价。啊，所以有的人以为说受洗神的恩典很多，好像我什么都不需要做。对，受洗神的恩典很多，这不错。但是受洗以后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什么事情呢？就是要改变，哦，是白白的恩典，但是这个不是廉价的恩典，哦，这个恩典是很贵重的，所以我们要改变自己来承受这个恩典，哦，好，那怎么改变呢？我们上一次也查考过，哦，受洗以后要得到恩典，哦，我们如果从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开始看，哦，我们就会发现，啊，要受苦。讲归结一句话，就是要受苦。从第二章开始，一直讲到第五章，都是在讲受苦。哦，所以本来我们都很怕受苦，对不对？如果你刚刚慕道的时候跟你讲信耶稣要受苦，我想大家都不会来啊。哦，刚刚来慕道的时候跟你讲信耶稣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有神有帮助，对不对？哦，所以信耶稣很好，大家都来了。但是等我们圣经再查考深入一点，你发现信耶稣要受苦，哦，为着天国的盼望要受苦， 这个就是我们从第二章以后所衍生出来的一种受苦的生活方式。那这个受苦呢，如果我们再仔细来分，这个从第二章的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到十三节，还有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个就在讲私生活要改变，我们私生活要改变。那第二章的十三节一直到十三节一直到二十节，这是在讲基督徒的社会生活。那这个仔细再进出去，你也发现我们人要受苦。然后从第三章开始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这里就是在讲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那我们就发现基督徒的家庭生活也要受苦。然后从第四章的第七节一直到十九节，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教会生活。那这个教会生活也要受苦，如果我们要改变真的在教会过新的生活也要受苦。那第五章开始就是在讲基督徒的服事生活，侍奉神，那这个侍奉神也要受苦。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信耶稣是要得福气，但是因为有天国的盼望，所以我们要改变到新的生活方式。那新的生活方式到最后一句话就是要受苦。那这个受苦的力量在哪里就是我们现在要查考的第二章。好，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刚刚读过了第二章二十节，你们若因为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但是你们若因为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起来可喜爱的。这里讲有两种的苦，一种是犯罪受责打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被责打了，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所以引起很多的痛苦这个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做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做一件错的事情，后面有一些苦难会跟着来那你忍受这个本来就应当的，这个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另外有一种苦呢，就是行善受苦能忍耐。这个行善这个善呢，主要是在神的面前神认为对的事情，不是人间所谓的善就是神，特别是指的在神看起来是对的也就是为义受苦圣经另外一句话为义受苦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那我为着要坚持对的事情这样得到神的喜欢而受苦，这是好的这是可喜爱的所以这二十节就告诉我们有两种的苦因为自己的错误受苦，这个没有可夸的，这个最好不要但是如果因为要过一个神认为对的生活而受苦，这是好的，这是可以蒙神纪念祝福的所以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一个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里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受苦有一个榜样那个榜样是什么？是主耶稣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我很冤枉，我这个牺牲是白白牺牲的，我这个苦好像是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受苦，那给我们留下榜样所以我们信耶稣就是跟随他的脚中行 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就是主耶稣已经走在前面了，你跟在后面就对了。哦，那现在我倒过来再问一下哈，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哈，要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那主耶稣的脚中是什么？这个二十一节说跟随主的脚中行哈，那主耶稣的脚中是什么？根据这一节，就这一节就可以。主耶稣的脚中是什么？啊，
公义，
公义，两个合起来就对了哦。为义受苦了哦，为好的、对的事情来受苦，这个叫做主耶稣的脚中了。哦，跟着主耶稣的脚中，就是为义受苦。哦，所以这个跟着主耶稣的脚中行，如果你用这个字面上的了解，就是背十字架走那个各个他的道路，但是以实际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讲，就是为义受苦，这个就是跟着主的脚中行。好，我们再想一个问题，主耶稣为我们受苦留下榜样，为义受苦，那这个主耶稣为义受苦的榜样是什么？就是二十二节开始，二十二节开始。我们现在想一个问题哈，圣经里面主耶稣做他的门徒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找找看好不好？有三件事情，主耶稣讲的话哦，马可福音来找找看，要做主的门徒哈。要跟从主耶稣啊，要怎么做？第几章？第八章哈，马可第八章，三十四节哈，马可八章三十四节一到三十五节哈，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念。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三十五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失生命；凡为我跟福音上吊生命，必要死。好，要跟从主要怎么做？第一个舍己，第二个背十字架。那这个都有连带关系哦。如果没有舍己哦，十字架就背不起来了。哦，所以舍己是第一步。那舍己什么意思？哦，舍己如果讲清楚一点，就是把头砍掉了。哦，没有出头了，让主耶稣出头就对了。哦，主耶稣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主耶稣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主耶稣的看法就是我的看法，主耶稣的价值观就是我的价值观，这样就是舍己了。哦，不简单了哦。好，那舍己要舍到什么程度？我们刚刚读这两节哦，舍己要舍到什么程度？对，这三十五节哦，救自己生命的要上吊生命。有一天我不愿意舍，我舍到一个程度，我舍不下去了，很可能啊，我们就因为这样上吊属灵的生命哦。但是舍己如果能够舍掉为主耶稣跟福音上吊生命的，比方说你要受逼迫的时候啊，我一定要信耶稣，你把我打死我也要信，那真的被打死了，像斯提凡一样。哦，这真的舍己啊，那他就要得到生命。所以斯提凡要死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天开了哦，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等他回去啊。那如果斯提凡这么苦，你要把我打死，我不信了，他就看不到天开了。对对，他真的就活起来，可能再活五十年，那五十年死了呢，当然天没有开啊。哦，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哦，信耶稣是恩典白白得来的，但是如果圣经再看深一点哦，嘿，不好走啊。哦，要舍己，舍到什么程度？为耶稣舍掉生命。你不一定要舍掉生命了，但是要有这个决心了，什么都要舍哦。好，那舍己以后才能够背十字架。所以我们刚刚讲行善受苦就是要舍己，不然的话哦，这个善你做不下去。那背十字架，那请问十字架是什么？陈弟兄，你的十字架是什么？啊，你有洗皮节吗？
还没有
。
老师在吗？
哦，背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是吗？有时候我们听人在讲啊，啊，最近腰闪到了，这是我的十字架，哦，是不是这样？苦难啊，苦难就是十字架。我们再想想看哦，如果苦难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哦，没有信主的人也有十字架背，这样对不对？没有信主也会受苦啊。哦，你看到有时候车祸受伤了，有的时候年老也会生病啊。哦，这个是不是十字架？所以有的人说啊，每一个人都有十字架了哦，可是大家十字架不一样哦。
为信主受的。
对对对，哦，十字架就是为着遵行神的旨意所受的苦，那个就是十字架。好像主耶稣啊，主耶稣他不需要被钉十字架，但是他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就是因为神的旨意，要他为我们的罪来被钉十字架。好，那有一天如果你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那个痛苦就没有了，那个苦就是十字架。就是为着跟随主，为着主耶稣的痛苦，那个是十字架。所以不是每一个苦都是十字架，就是为着跟从主，有一天你不跟了，那个痛苦就没有了，那个就是十字架。所以人要舍己背十字架的来跟从主。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读呢？我们这样读就是要回到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的二十一节哈，说主耶稣给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主耶稣受苦的榜样是什么？背十字架走各个他这个榜样那我们再看二十二节他并没有犯罪，口中也没有诡诈，就是表示说主耶稣是好人义人他没有犯罪啊，没有犯罪就是义人啊，口中也没有诡诈，讲的话都是很实在，都是好话，就表示他心也没有诡诈，没有坏呀。所以主耶稣是义人，但是虽然义人哦，二十三节他被骂，被骂就是表示别人认为他不对啊，才会骂他。那一个人没有不对而被骂，有时候真的这个这一口气吃不下去啊，那被骂不还口，这不简单了。有时候虽然我们自己错也不甘心的骂两句回来，还是那主耶稣他没有错啊，他没有罪啊，他被骂不还口，这个叫做为义受逼迫那这个叫做主耶稣的脚踪所以主耶稣的脚踪我们不要把它解释到很伟大，有一天我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哇，跟主耶稣一样死，那当然那个很伟大，那但是从日常生活开始被骂不还口那下面呢，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受害他被抓的时候他被抓的时候彼得做什么事情？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做什么事情？用刀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削掉一半，彼得就是要表示我是有能力可以保护耶稣的但是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动刀要死在刀下，所以主耶稣是有能力的，但是主耶稣没有说威吓的话，对不对？他说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我。你看现在人如果有那个能力一定会威胁你，你随便把我搞我去请律师告你，是这样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就是说他在钉十字架的过程他知道这是他要走的路，他也没有威吓然后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他就把自己交托神反正到最后人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你怎么骂我呢？你怎么威吓我怎么害我都没有关系交托给神我现在是在走一条救人的道路要救人的灵魂，要被钉十字架，这个是神的旨意，我要完成这个神的旨意，你怎么讲怎么骂怎么打我都没有关系所以只将自己按交托公义审判人的主。那我们现在呢，被骂会还口，被害会说威的话，就是我们要把那个公义抓在自己的手里公义在我的手里，所以我要展现我的公义那二十四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这是最后就是钉十字架啊，担当我们的罪，这是最大的爱，最大的善啊，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他最后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义上活啊，就能够信耶稣而被称义啊。那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啊，所以罪上死，义上活。因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所以主耶稣受鞭伤，不是他有罪，是因为他代替我们的罪，那我们得医治啊。那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啊灵魂牧人的监督啊。我们过去好像迷路的羊，根本就不认识神啊。那因为主耶稣啊，为我们受苦啊，成全了救恩，今天他带领我们回来归到灵魂的牧人的监督啊，就是归到主耶稣的这个羊圈里面了啊，都是因为他行善受苦的结果。那从第十三节哈，十三节到二十节哈，基督徒的社会生活，那这个基督徒的社会生活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对政府，第二个重点是我们工作的环境，对政府。好，那十三节到十五节哈，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人的制度，或在上君王，或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堵住那无知人的口。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哈，政府的制度哦，除非我们有办法证明说这个制度是违反圣经的，那我们就不需要做哦。如果那个制度没有违反圣经啊，我们就要顺服这个政府的制度。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哦，就是纳税。好，这个纳税哈，当然大家都不愿意纳多税了哈，但是逃税是不好的。好，因为这是政府的制度。有时候我看到这个美国政府真的很慷慨啊，很多人在美国并没有纳税，但是来到美国享受美国的社会福利，哦，那美国的社会福利从哪里来？从纳税来了，是这样，哦，啊，如果大家都逃税，那美国的社会福利就办不下去了，我们这里老人就没有政府的照顾了，哦，所以这个除非我们有办法证明政府的制度是违反圣经，不然的话我们要遵守，哦，这个税只是其中的一点了。那还有很多了，哦，如果我们生活，哦，包括交通的规则啦，哦，包括我们生活上的一些政府的制度，哦，其实到最后很多的制度虽然对我们来讲是不很方便，哦，但是也要做，哦，可以堵住那无糊涂无知人的口，哦，所以别人就没有办法挑我们的不是了，因为我们做基督徒也是很守法的，哦，这是第一个对政府的制度。那第二个呢，就是十八节，做仆人的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顺服善良的，就是乖僻要顺服。为什么？十九节，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所以很多我们在公司上班是有冤屈的，哦，但是为着良心对得起神，这是什么意思呢？为着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啊，你去忍受那个苦楚，这是好的啦，啊，哦。那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在公司上班也会有天国的赏赐，所以不是教会的圣工才有天国的赏赐，啊，哦，你在公司上班也有赏赐。我们看第六章以弗所书啊，第五节，以弗所书六章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肉身的主人，好像从基督一样。第六节，不要在眼前侍奉是讨人喜欢，倒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第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啊。第八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不论是为奴是住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说这里在公司上班好像是在服侍神，不是服侍人，哦，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呢、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公司里面受到重用，啊，把最重要的这个文件，甚至把钱、把财产、最重要的决定，全部都交给我们教会的信徒。为什么？因为这个信徒啊，他在公司上班，好像在做圣工啊，在服侍神。哦，那一个人如果用这样的在上班，这个人非常可以信托，他敬畏神，他不会乱弄，主人在不在都没有问题。哦，所以也有我们教会的信徒在一个公司上班，那老板一直问你们教会还有没有适合的人，多推荐一些啊到公司来上班。哦，那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徒哦，真的是照圣经的道理来工作。所以做每一个行业，我们如果存着好像是为神做的，那个行业让我们荣耀神，在那个行业里面我们就有天国的赏赐。所以这个天国的赏赐不一定是指着教会的圣功而已，我们在社会上所做每一件事情为着是荣耀神，就是有天国的赏赐。好，所以彼得前书的前面，我们今天到第二章的结束，就是基督徒的盼望所衍生出来的生活方式，最重要就是要为义受苦，那实际的生活就是要顺服政府的制度，然后社会上我们在工作的场合要为着荣耀神，对得起神，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样在天国也有赏赐。